艺人牧师刚刚说不知道神要我说什么，我第一句话想跟艺人哥说，谢谢你爱我，谢谢东安爱修基督教会爱 Angelina。 我是刚从阿根廷回来，然后呢这一次也很特别，其实也跟艺人哥感动一样啦，艺人牧师感动一样，他们也带我去世界的最南端的城市，叫乌须阿雅这个地方。乌须阿雅它是一个小镇，8万人，但其实并没有像大冰川那么震撼。可是对，就像我在那个灯塔回来，我觉得在第一集呢我的心得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坐了那个监狱的小火车嘛，他们就是有把全世界就是最困难的那种监狱犯哦，就是最不听话的就放到地级去，然后呢他们就坐那个小火车，就是在雪中在那里砍柴呀，然后在那里就是做燃料啊。所以其实从乌须阿雅它的从机场呢就是木桶建的，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小镇。然后呢当我坐那个小火车的时候呢，我就听到那个翻译导游他们在翻译说有一些人呢也许他是被误会送到这个监牢来，他有些可能是政治犯，或者是全世界不知道是他们到底得罪了哪个不全民的人物，就被丢到这种很可怜的地方。然后他说但是呢这是我一辈子的十字架，我愿意背着这个十字架在这里服侍服役，我在那里呢每天所做的事情是这么样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依然在那里荣耀神。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到这一集呢都好像是一个 imprison， 就是一个监牢一样。很多人呢一直想逃离这个世界很多的苦难和劳苦，但是呢神的话语说什么，就算到这一集你也没有办法逃离我的面。这是所以这次我到阿根廷呢，我带年轻人的 camp， 大概是8岁到20岁吧。现在年轻人特别难带，因为这个世界的网，我们也知道哈，在这里大家都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这世界的网，我们现在的娱乐，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系统，已经渗透那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在孩子里面的根深蒂固里面。感谢主哈，在那里面的阿根廷呢，更是一群的孩子是什么？他们从小其实是没有爸爸妈妈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在那里的阿根廷的孩子们呢，他们的父母都是坐船就逃难到美国，逃不跳船嘛，跳不来。然后呢，他们不像各位那么有聪明、有知识，然后有学识，然后是按着规矩来的。他们呢，都是一群社会边缘最被排挤的一群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大部分是福清的，然后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从父母亲就是坐船，然后从玻利维亚，从这个。什么这那个地方呢，爬山啊，然后呢逃公安啊警察呀，然后最后呢逃到阿根廷这块土地，然后用他们唯有的钱在那里就是重新开始打拼，就是在那里做洗衣店啊，开披萨店啊，做一个小店啊，然后让他们给孩子一个能够重新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当他们在打拼的时候呢，他们是把孩子都放在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家，就是在祖父祖母家长大。所以这些孩子呢0到7岁或0到10岁都是没有父母亲的爱在他们身上。那所以这群孩子特别难带。就有一个孩子他13岁，那他叫豆豆，他就来参加营会了。他说我从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13岁的孩子在中国长大，他说我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就想说什么叫现实主义者？他说，但是我现在相信有神。为什么相信有神呢？因为我在那个营会当中，不管孩子多闹，我给他们一个空间和接纳。就算他是不说话的，就有几个其实孩子是自闭的，不爱讲话，但是呢，我们就是让他们每个人拿麦克风训练他们祷告。那所以在那个营会当中呢，上帝也在让我学习呢，怎么样爱下一个世代的孩子。因为我自己个人呢，我是没有结婚，我的母亲呢是把我献给主的，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神在让我怎么样包容下一代和接纳下一代。然后呢，上帝，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派我来，也为什么不知道一人哥爱我，让这个教会呢让我成为我的家人。那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辈的，我觉得上帝让我电脑黑屏，上帝让我很多的知识就是能够放下，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在这个季节当中去尊荣上一代。而且谢谢艺人哥你爱我，谢谢教会爱我，谢谢各个爸爸妈妈们，就是你们在下一代当中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想这些东西呢应该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运动，所谓的合一运动，所谓的回家运动，很多的运动本身并不能建造神的国，但是在一个很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才能使仇敌二者得胜。这是我最近的领受了，就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接下来这个世代呢，其实人们很需要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那我刚来到东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神通在非常强，就是其实诗歌已经在说话了，你知道吗？刚刚的几首诗歌呢，其实神已经在说话，就是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因为这次我要讲的主题就是神的国和世界的国，神的国和世界的国。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世代呢，是叫做Tri-Fi into DeFi， 叫做传统金融要进入去中心化金融。或者也叫做 Web3， 或者是我们称之为 Quantum System， 量子世界或量子金融。所以没有人曾经走过这条路，而这个世代呢正在带领孩子们呢正要往这条路前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到二十几年前，就是去艺人的家吃饭啊，他的高高的屋顶啊，然后我那时候还真的还是做孩子的时候，就是被他们接纳和爱。你知道吗？我这次在阿根廷的主题啊，允许我被圣灵引导。我这次到阿根廷的主题就是。其实教会是不完美不完全的，因为我们如果进入五重执事或者是恩赐的比较当中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越比呢会有更多的自我或者是竞争和很多的老我的东西会出现。但是呢 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的环境，就算他们是多么的糟糕和不堪，多么被世界掳去，多么自我中心，多么的爱上电动玩具，多么的活在 自私老我血气的一种环境当中。可是呢，我这次在阿根廷呢，我觉得我有点在呼吁教会，教会不完美，但是其实教会需要创造一个接纳下一代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就把孩子推向这个世界，就这么简单。我们如果教会如果没有创造一个孩子是接完全接纳下一代的环境，这个孩子呢，他长大工作了遇到困难，他就不会去，不单是不会去找神，他也不会去找人，因为在孩子身上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看不见的神，他也不太明白什么叫恩赐，他也不太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之前也是特别强调圣灵充满在孩子的身上，但有一些孩子就是被圣灵充满，有些孩子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了。那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些孩子被圣灵充满了，要么他就是被神特别呼召使用的，不然就是他需要被神医治的，就这两种。不然一般的其他的孩子，普遍的孩子都是什么，都没有经历所谓圣灵的工作，他还是在寻找一个榜样，他还是在寻找那个看不见的神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说我们慢慢来，不要说哦，一个办一个什么好像很厉害的特会啊，就是让孩子们一定要复兴啊，然后一定要祷告啊，让孩子们一定要好像兴起啊。但是呢，我们就至少让孩子先爱这位看不见的神。怎么爱呢？就是我们先爱他们，就是先无条件的接纳他们，就是不管他们淫秽当中几天不洗澡，小男生嘛，三四天不洗澡，我们还是爱他们。当他们打电动，我们还是爱他们。当他们还是做一些很像很多不可爱的事情，但是我们就陪他们玩。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比如说放了 AI 哦，最先进的一些 AI 编的圣经的一些的故事，好像当是那个动漫一样的，就是放在视频上面，然后给他们就是先吸引他们看圣经故事。然后下面有一段经文，比如说马太福音，比如说耶稣行走在海上的故事，或者是叫彼得过来的故事，或者是这个医治大麻风的故事，或者是那个四个摊子呢垂下来呢，让这个旁边的人的信心的故事，就是用 AI 去演一遍。比如说那个短片大概就两到三分钟，那两到三分钟呢，孩子看得特别专心，真的很专心。然后呢，我就让他们演一遍，我说这个经文你们自己去读，因为孩子他不是不能读，但是他为什么要有意愿去读？你叫他读他才不要读嘞。现在的孩子没有那么听话，但是呢，我说那你们去演，你们要演的话你必须要去读啊，逼着他们去演，然后就去读，然后就让每一组呢去演一段圣经的故事。所以在戏剧当中呢，让他们去自己去寻找神，去爱上神，然后就通过很多的这种游戏卡，就是什么耶稣啊，然后犹大是强盗啊，就是那种卡片呢，然后来跟孩子们玩啦，就是这种比较活泼的方式呢，去让他们去慢慢的接纳这个信仰。因为在这个主题呢，就是说 父母的信仰不是你的信仰，因为在那边也很多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第四代的基督徒嘛。但现在的很多孩子他为什么觉得他遇不到神呢？因为父母都打拼，就是苦难的不容易的日子呢都替他们扛起来，他们不并不需要去面对那个很辛苦的日子。然而当神的祝福临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些他不知道要去感恩，或者是他不知道要去感谢人，特别是父母呢为他们积攒的这一切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我们讲到呢世界已经快要进入，也不是快要，现在我们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前面一两周之前呢你的手机速度忽然间变快，好像很多的版本开始更新了。这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所谓的旷产，也就是量子。所以 Internet 1.0 的改革，就是网际网络 1.0 的改革呢，是万物互联人。 OK， 这那时候就是2003到2006，那时候刚出来呢，这个脸书 Facebook 还有像 Google， 然后呢他开始先什么，一开始先做的事情是把你这个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亲戚所有的都 connected all together。 OK， 所以这个是 Internet 1.0 的改革呢，是跟人相关， related to 人。 OK， 就是周围的人。Internet 2.0 的改革是什么？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现在有一个 LOTS 的这个都是万物互联的一个概念，这我等一下再讲。但是 Internet 2.0 就是万物互联 2.0 的概念，是跟你每一个物品产生连结。比如说你现在要买啊一根香蕉，一个苹果，然后呢一本书，所有的东西呢都在网络上跟物产生连接。然而 Internet 3.0 就是万物互联 3.0 版本的改革呢，就是金融 Finance。 OK， 它其实是最后一个层面的改革。所以他们讲到这个金融的革新啊，其实是连接人物所有一切的总和，其实是跟财务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可以明天再更多的讲这个东西。但是呢这样的改革其实是从2000年就开始，就是千禧年世代开始。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呢我们讲到世界上呢有1%的人呢，我们这不是阴谋论，这是阳谋论。 OK，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所有的 leaders， 所有的世界的高层的领袖位阶呢，他们都是有不同的组织或者是共济会，或者是光明会，或者是你变相做成狮子会，其实也是共济会的其中一个分支或者狮子会，或者是其他的会呢，就是各种的联盟组织呢，其实都是要把世界带往一个方向哈。这个方向就是什么呢？创世纪第11章，就是世界所有东西通通要连接在一起的世代哈。好，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连接在一起的世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呢，是我们所不认识和不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创世纪第11章呢，神呢当初呢，上帝他说我们下来使世界分散，人分散在全地上，人的语言和人的话语呢就开始什么不一样，就变乱他们的语言，因此称为巴别塔，所以就变乱了。 可是我们现在人面对的世代是什么？全世界所有的东西呢，通通要统一 ，united 或者是unify together。那统一什么呢？就是世界语言一样。所谓的语言是什么呢？就是 AI。哦，现在还不只是 AI， 现在叫做 XAI。所以这当中有什么差别呢 ？AI 是人工智能 ，XAI 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它自主有思考的能力，它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它可以呢有自我的分析整合的功能。所以这个世代叫做 XAI， 不是 AI 而已，是 XAI。所以在 XAI 的世代呢，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到阿根廷去。哎，很奇怪，就会有巴西人过来找我讲话聊天。可能巴西人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啊，他们就他不年轻人他不会讲，他就开始用这个直接写给我，他就直接翻译给我。然后我看了我就直接翻译给他。年轻人动作好快吧，我想年轻人我已经快要中年了，你知道吗？真的，那些年轻人所谓的二十几岁，真的好快好快好快。然后他们也不害怕来跟我沟通啊，就直接来沟通。后来就他们讲说，他们是卖那个大豆卖到中国的，就是做商人的。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我很熟悉很亲切，然后他们很想要跟我聊天，但是语言不通嘛，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直接翻译给我。所以未来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在发明一个眼镜，对不对？那种显示的屏幕，它可以按，它就可以直接就翻译各国的语言，它是直接几百种语言看的，所以语言要统一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怎么统一呢？就是 XAI， 就是所谓的这种XAI 中文应该叫什么？自主人工智能，自主人工智能。好，就是他自己有思考的能力。好，那这一次的主题是幕后的世代嘛，所以我要稍微讲一下哈。我们这个世代呢，哈，你大家有没有听过呢？1980以后呢，被称为 X 世代；1990以后被称为 Y 世代；2000年以后被称为 Z 世代。然后2012年之后呢，他们称之为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伽马，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伽马世代。OK， 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称呼呢？这个其实是跟一个学派哈，就是犹太的组织是有关系的哈。这个犹太组织叫亚瑟尼派 （Essen）。OK。它的活跃于公元前两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中间。它严格的修道主义，重视圣洁、敬礼、律法和共同的生活。它非常主张末世观和预定论。死海伯爵可能出自于亚瑟尼派，特别是昆兰文献中大量的规条和预言文字。好，所以呢，这个我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哈，我们现在的希伯来历是5785年哈，对不对？但是呢，这有一个学派呢，它活在不同的日历当中。这个日历呢，它是准确的预言了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复活和耶稣就是圣殿第二次的毁灭。还有什么呢？跟未来一些事件有关系的，就是它非常的最齐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哈。这是我从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那里听到的，他这个非常复杂，所以我只能讲简单的版本，非常复杂。嗯，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呢，他们不是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吗？然后去死海伯爵那里玩，然后去就在死海那边找到什么死海伯爵。所谓死海伯爵就是犹太律法嘛，就是最古老的书卷啊，就是一卷一卷的犹太的律法和书卷嘛。好，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用 solar calendar， 就是太阳的日历，在生活的。OK， 它一年固定是364天。OK， 啊、反正呢，它应该是抵挡神或敌对神的一种的算法，一种算法。但是哈，但是，好，它不是依照月亮观察，因为上帝创造有太阳和月亮，所以你的历法和律例和典章呢，基本上它是照着什么所谓的阴和阳啊？我现在不是在上面，就是有亮的，有暗的，有白天，有早晨，在转和在走。但是它这个日历呢，它是什么 solar calendar， 它是只有根据太阳历阳历在算。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呢，我们现在不是有听到很多的天主教的预言吗？就说啊，上一任的教宗叫什么名字？圣方济是吧 ？Francis。然后呢，他是最后一任教宗，接下来的不是教宗，那他是什么？不知道。OK。有很多预言是跟这个有关哦，然后呢，接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末世，到底有多末世，对不对 ？OK， 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个亚瑟尼派的历法呢，它比犹太历早165年，所以如果今年2025年亚瑟尼派的历法是5950就是什么？剩下50年就6000年了。然后呢，圣经的概念是什么？一日啊、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然后整个全部只有7天，所以全部应该只有7000年，全部只有7000年。所以世界呢，进入第6000年就会进入所谓的千禧。OK， 我现在不是在讲到底哪一个观点是对的或错的，我在告诉大家有一个世界的一派的组织，而且它现在呢其实是运用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生活，就是我讲的这个阿法世代是有关联性的。 OK， 如果是5950年的话哈，我讲的有点难哈，但是如果5950年的话，我们现在离6000年还有多久的日子，就是50年。那请问2012年出生的孩子加50，他们一定会面临到千禧年，或者他们一定会面临到下一个世代的不同的东西。那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个跟执行片绝对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受印和666，因为我们一直讲受印666，然后呢，这些东西嘛，就是那我们觉得啊，到底什么时候来啊？伊隆马斯克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叫什么 Neuralink 的一个公司啊，对不对？就是神经传导、神经研究、神经元细胞怎么样跟我们的东西去连接在一起的东西。但是上帝创造人的这个什么脑神经元其实非常的复杂，没有那么容易你植一个芯片你可能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读取。但是问题是下一代的孩子，2012年出生的孩子呢，问题是我们这个世代不会面临到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但是问题是下一代他们非常熟悉这个，你今天看到今天2岁3岁的孩子就会然后把妈妈的微信给删了然后各种的捆绑 OK 我们叫捆绑卡电动玩具各种的，可是父母亲不是也总是在手机上吗？只是父母亲总是在手机上处理工作跟人和 咚咚咚，我在买东西啊，咚咚咚咚，我在联络人啊。可是孩子在干嘛？孩子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孩子就是跟随父母的榜样嘛。那父母是成熟的，你可以去 handle 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处理或者面对这个，你知道怎么样有智慧去处理的。但是孩子看他长大的时候，他就看着爸爸妈妈，就一直在手机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模仿。但他也不知道父母到底在手机上干嘛。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呢，仇敌恶的魔鬼呢，不会告诉你，嘿，我是魔鬼，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来攻击我吧，你来祷告我吧。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渗透，它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慢慢的，然后让人们去习惯这个东西，让人们去干嘛呢？去，你不知不觉你就被它所影响了。这就是世界的国度。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不到教会，他觉得教会很无聊啊。然后呢，教会也怎么样，也一大堆的控告啊，对不起啊，一大堆的，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啊？你为什么不爱神？你为什么不爱人啊？你为什么不读经？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不一大堆的，没有从孩子的处境来理解他们说，他们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所以下一个世代的孩子面临到的是什么呢？各种的心理的问题嘛，哈、这所谓的抑郁啊、躁郁啊，或者是社恐啊、社交障碍啊，就各种的问题。他因为人一出生，其实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关系，而且是亲密关系。阿门。不管你所有成就，你不需要亲密关系吗？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特别是你可能工作没了，你更需要关系啊！你需要有人拍拍你说啊，你没事，你很好，你会再站起来，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上帝创造人当初设计的，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然后要跟人也有这样的互动和亲密关系。所以我刚刚说很感谢神给我这个家。我现在的服事呢，就是上半年吧，我爸爸过世了，所以我整个上半年都在照顾他。他在台湾，然后呢，他在世界的人的眼中他是失败者， OK， 他是一辈子不工作，然后不奋斗，然后直接躺平的，他是上一代躺平的那个。那我的叔叔呢，还可以啊，我大伯，是花莲美伦浸信会的牧师，他也牧养了两三千人的教会在花莲。我大伯。那我的叔叔是1990年他就到美国了，在微软，就是美国东岸那里上班的，所以他非常的聪明和非常的有成就。但是我爸呢，他一辈子就是不工作，然后直接躺平的那一种。神呢，他感动我呢，要回去照顾我爸。一个是出于神的感动，一个是出于无奈。出于无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爸妈离婚呢，已经是差不多快40年了，所以所有的签字都必须要有一个最直接关系，不管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孩子嘛。所以我是老大，我们家老大。那我爸呢，他所有的医疗啊，他所有的发生事情啊，都需要我去签字。OK， 这是出于无奈。那我的爸爸呢，其实是我的重担。OK， 我只记得是对，因为他从来没有做到父亲的责任嘛，也没有也没有照顾这个家，所以我是饶恕他上千次哈。就是但是呢，今年呢，从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到他在台湾呢，他答应我们要去治疗癌症，因为他是肺癌嘛。然后我们说，那你去检查一下，看你的癌症是属于良性还是恶性，然后后面要怎么治疗。结果，恰巧或不巧的事情是什么呢？我爸去了医院呢，他只是做一个检查 check up 出来呢，他就得了两种细菌和一种病毒，所以他本来是走了进去，很开心的走了进去啊，我好不容易要去，不然他是一直拒绝去医院的那种人，所以他可以活到77岁，他是去医院就是去拿他气喘哮喘药，因为他哮喘非常严重。然后呢，我爸呢就是去医院得到了两种细菌跟加一种病毒，就是隔壁的阿贝啊，就是在他们一起住院的时候呢，就一直咳到呢，然后我爸就后来感染了。感染之后呢，他就用很强的消炎药和益生菌下去，用了好几种的消炎药和益生菌，不是益生菌，什么抗生菌、抗生素，中文棒，抗生素下去呢，就把它给就是把它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都杀掉了嘛。然后呢，等到他一直吵着要出院，大概两个礼拜治疗之后呢，他就后来就出院了，但是轮椅推着出来。轮椅推着出来之后，他还是一个人住，因为他四十年，就是自从我父母离婚以后，他也没有工作，然后也没有在家，他就是待在我们家老家，就自己生活的，自己骑个摩托车这样生活。那我们一直都是照顾他的那个，就是我和我妹嘛，我们回去啊，我们就会去看他等等。然后呢，他出来以后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抓着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个东西给老人家抓的，然后他可以翻身起来的，他就自己抓那个东西呢就起来。自己去上洗手间，然后自己去煮东西，直到呢好几次呢，他这样翻身的时候就跌在地上，爬不起来。然后我叔叔就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但是他不愿意去医院，他说我去医院都已经把我害得这么惨了，我怎么能再去医院呢？所以他拒绝去医院。所以他拒绝去医院呢，其实他过的生活是非常苦的。怎么苦呢？他就每天吃那个安素，喝四罐安素，就没有食物吃嘛，就喝四罐安素。然后喝的他自己也有点抑郁，他本来癌症没有那么严重，他本来癌症才一期二期而已，但是他得了那个病毒和细菌以后呢，他就在家里面呢很想死。结果他有一天呢，他就做梦，他就梦到他自己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说退货，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跟我讲的，这是他跟我讲的，他到上帝那里去呢，他说退货，他的时间很多。那我说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从小是在海外长大的嘛，我从小是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然后我妹也在柬埔寨 Cambodia， 所以妹妹要回去上班啊，回去带孩子啊。那我就跟少杰说，好吧，这是你给我的功课，我就来照顾我爸。所以我在美国呢，就这么多年有一点小存款嘛，就是也是大家给我的祝福啦，谢谢你们。因为我就请了一个看护，这个看护呢他是越南的，不姓朴， 但是他非常的有爱。你知道我爸四十年没有人碰他，那他就会跟我爸摸完了，他摸他的脸，他说啊，爱你啊，他说爱你啊，然后呢，他说，你今天开心吗？他就会抠他的脚趾头，就会跟他一直互动，然后一直玩。我很感谢这个看护，因为在这上半年当中呢，就是这个看护和我呢，就是在照顾我爸。你知道，就是那种照顾呢，就是把屎把尿，然后要换尿布，然后要翻身，要咳痰，要买药各种的。那在那个期间当中呢，我每天就问我自己，我说，主啊，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我会后悔的。我说，如果我爸今天走了，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我会后悔的。我就在那六个月当中呢，我就不断的去做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因为台湾有那一种这个申请居家的那种看护嘛，哈，所以呢，每天呢，那个居家看护他只来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因为我爸还没办法申请八字量表，但是他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够，因为他需要咳痰，他需要拍痰，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只是大概把家里扫一下，或者是简单的煮一下东西。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会请看护的原因是这样。然后呢，我爸喜欢吃虾，我就把全台中最好吃的、最新鲜的虾馄饨给他买来，然后呢，就去全台中各个地方去找他喜欢吃的东西。就爸，你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来。爸，我爱你哦。然后呢，我每天就亲他，亲他额头，亲他一下。一直到那个叫什么冷藏库啊，那个叫放尸体的地方叫什么，停尸间。我最后对他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亲他，我亲爸，我爱你。然后呢，上帝让我在最后这段时间看见一个人呢是怎么样生命没有掉。那从前的我其实非常害怕死亡这个东西，但是呢，我才明白呢，一个人呢他在死亡之前的24小时，他的灵魂还在，但是他的眼睛是先闭上，然后接下来他就是用听的，他的灵魂还没有被上帝收取的时候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就照顾到，其实上帝已经跟我讲是6月9号，我知道那个日子和时间。然后我就跟我打电话跟我妹，还有特别我跟我妈求救，我说妈，你赶快回来吧，爸不行了。我妈以为我情绪，因为我那一阵子情绪很波动嘛，因为我一个人去面对一个家人的死亡，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事情。我说妈，你赶快回来，我在跟她求救。妈说你来柬埔寨吧，你最近心情不稳定。我说妈，他带我的孙，他带孙子嘛，他带妹妹的孩子，就是我说，他说孩子呢需要稳定。我说孩子需要稳定，孩子一个人快死了比较重要。我就问我妈，然后他就不回答呢，他就不理我。我说爸快死掉了，你知道吗？反正没有人理我。所以后面呢，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你要我一个人，你要训练我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我自己一个人去独自面对亲人的死亡，我也愿意接受这个功课。因为一般死亡这件事情应该是家人商量，但是真实在我发生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只有一个看护在我旁边。那后来你知道我们家的征战特别的大，因为我爷爷是将军，然后到台湾的时候他杀了20-30万人，所以我小时候我上次讲过就是都会梦到很多有的没的一大堆的树林征战的梦。然后有一个人去帮我们家打扫老家 的房子的时候，没想到他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他粉碎性骨折就他是做清洁了，他把我们家的很多东西清粉碎性骨折，就是这种树林征战。然后我们的看护也一直换了好几个，最后呢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派天使来。然后后面呢我就授权给这个看护，我说你是我的家人。他虽然是越南人，但是我说我奉耶稣你授权给你，你住在这个家中，你现在要来代替我来照顾我爸。所以他虽然是越南人，但是我对他很好，就是我给他买榴莲吃啊，给他带他就像一个家人一样。抱歉，在讲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很感恩呢？有家人爱我照顾我，因为我的父亲其实是我的重担。那后来我就授权给这个看护的，让他成为我们的家人。最后24小时的时候，我就先看着我爸闭上眼睛，然后呢，他就跟我妹打个电话，他说你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他跟我妹说你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没想到他这个自我预言还真的成就了他。我妹到的时候，那时候直接是去停尸间看我爸，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开始眼睛闭上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听的24小时。他那时候他想说话，他说不出来，他想讲，他想表达什么，他越来越讲不出来，表达不出来。然后我说爸，我知道你要什么，我替你说，爸你很爱我们，对不对？爸啊。你很感谢这个阿姨，对不对？你很感谢，你很快乐，对不对？因为你很熟悉他的模式了嘛，你就会替他说话。然后呢，最后我真的很慌，我没有面对过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我就觉得说我需要打电话给我姑，就是我爸的亲戚嘛。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姑，就美国东岸那个姑姑，那个。然后姑就说，我现在很忙，哥，我们天上见，我们天堂见吧。他就直接这样讲。然后我爸呢，他就用听的嘛，他也说不出什么话，他两行眼泪就流出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她在机场的时候要登机。然后呢，我说妹，爸快不行了，你赶快跟她说一些话。然后她就跟我爸说，爸，谢谢你把我们生得那么漂亮。谢谢你爱我们，你要加油哦，坚持哦，要好好活着哦。然后 那时候我大伯也到了，我刚刚有说吗？我大伯是美人浸信会的牧师，他一来呢，他就跟我讲钱，因为房子是他们共有的财产嘛、啊，也是我爸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他就开始跟我讲钱。然后我爸说这个房子呢，爷爷交代不能卖，就是不能卖。可是大伯一到呢，他就开始跟我讲钱的东西，他也没有去看我爸。我真的觉得我很无助，你知道吗？就是我还要处理跟大伯中间钱的问题。然后呢？抱歉啊，我讲的这里点那里点，但是我真的觉得什么叫我真正的家人和关系呢？你真正出生的家人和真的是你的家人，还是一直在陪你与你同行的这些人，而建立亲密关系的这些人是你的家人？所以我就顺着圣灵的感动，把所有的家人呢全部打电话打了一遍。然后我跟我叔叔说我爸要死了，然后他说我比他先还早先死呢。你看我叔叔活在四年当中，他就是那种很自我中心，他只看得到他自己，看不到别人的那种。也因为我奶奶是耶喜别人，造成我的家这个四分五裂真的是很乱。但是我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合一和和好，而爱能够战胜一切仇敌恶者的攻击，爱能够胜过这一切所有的比较增进。那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一直跟主祷告说，主啊，你把我爸接走之前，你要派最漂亮的天使，你不要派普通的天使，你要派超级漂亮的天使来找他。然后呢，我当时是下午吧，然后我就出去一会儿，因为整个晚上没睡啊，我出去刷个牙，就是去弄一点东西。结果那个看护就跟我说，姐，你赶快回来，你爸不对了。就是看护他叫我姐嘛，他才比我小几岁，他说姐，你爸不对。然后我当时在开车，我要冲，就是要回家，没有很远的距离，大概十几分钟。然后我就看到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呢，是我爸跟我说，他说拜拜我不整了，他说拜我不整了。然后第二个呢，我就看到哇，一群的光，很亮很亮的光，咻一下，就很快很快，这样咻一下，好像我爸就的灵魂就直接被提到天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天父跟我说，孩子，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你不用担心。然后呢，到老家的门口，我就开始一系列的处理事情，先报警，叫救护车，各种，就开始处理事情。我一点都没哭，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舍不得他，但是呢，眼泪在他活着之前，我全部都流完了。说爸，我今天要怎么爱你，我要怎么样去祝福你，我要怎样去给你更好。那自从我爸呢， 拒绝去医院以后呢，我就把老家布置成医院，我把医生带进来。台湾是有一种叫居家医生的，但是你需要签那种放弃治疗，就是在临死前急救的那种。因为我们后来听说很多人临死前急救，他多活了两周好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不是？还有就是，而且那个病人很痛苦，非常痛苦。那我爸他是就是这种两脚一站，他说很好啊，他根本不需要急救啊。但是真正要他签的时候，他犹豫了，他不签，他不签，那变成我的责任，我需要签那一张。但是我就把医生请过来，然后后来呢？我把什么就是煮饭的阿姨请，就是那个居家的看护请过来，然后把24小时看护请过来，然后我每天去看他。因为我们那个老家呢，他是有点发霉的，然后我是天生是敏感体质，就是我的棉被啊各种的都要很干净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很脏的那种的。然后有一些牧师他知道我是这种情形的，他说那你还做宣教士？我说那就是证明上帝很厉害啊，因为我这么龟毛的人，爱干净的人，我还可以到处睡，还可以到处去宣教，只代表我并不在证明我有什么能力啊，我只是愿意被神使用而已。所以我就替我就是最后的日子呢，我爸其实过得非常开心这半年当中，然后他最后呢是非常安详的安息的，那个脸是非常平静的就走了。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呢，让我把神的国度就带在一个受主的地方。我奶奶虽然他从前是送圣经的，在教会捐钱的，但是他的咒诅的话语让我叔叔就大伯和爸爸呢，其实他们的日子是自耕不倦，但是呢神的国就在那个家中。所以什么是神的国呢？在圣经里面有一种概念呢，不是讲到天堂，也不是讲到乐园，人死后会去乐园，这是神学上。然后呢，耶稣审判的日子，我们会到天堂。但是神的国是一个看不见的领域，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其实一直在讲到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是神掌权的领域，不是地理政权，而是凡愿意受服神的旨意和生命的人所创造的一个氛围和环境。路加福音17:20-21讲到，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所以呢，神学上有一种概念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耶稣已经来了，在这里你就可以创造如同耶稣一样的神国。但是呢，耶稣也还没有完全的来到，有一天呢，神的国会在地上完全的统权和实现，也就是几年之后的一种概念。所以马太福音呢4:17，好，我们可以来念一下。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应该明天还会再讲更多马太福音，但是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它是写给犹太人的，因此犹太人不是都遇到那个神那个字都跳过吗？所以他们不用神的国，他用什么？天国。所以马太福音当中呢，所有的天国其实在原文当中就是神的国，所以不是讲到天堂，是讲到神的国。所以耶稣传道他传什么呢？他说神的国近了， 神的国临在的时候，神的国里面有什么？有合一，有公义，有平安，有喜乐，有各种的。因此呢，神的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悔改是什么？是因为神的国临在，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有一个回转，回转到神的国的心，而不是倾向这个世界的国。因为世界很好玩啊，很多的吸引力啊，可是呢，神的国来了，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这个东西？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呢，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都是讲到神的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界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谁能进入神的国呢？第一个是重生的人。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教会聚会的人，但很多人其实并没有重生。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他是要干嘛？他是要做直销，他是要做生意，他是要做他自己的好处。但是呢，神国呢，第一个你需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你才能进入神国。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讲到稗子和麦子，还有撒网的比喻，所有的东西捞起来了，然后最后等到审判的日子要分开。第二个呢，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呢，人若不成圣，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二个，谁能进入神的国？是像孩子般的谦卑。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四节，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这里讲的是神的国，天国。所以，第一个你需要重生；第二个，你不能做大人，你必须在天父爸爸的面前做什么？孩子。所以我看见了，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想做大人，一直想做大人，想做大人，就是我想要指挥你啊，我想要教训你，我想要什么告诉你，我想要这样这样。你会发现耶稣说，你必须要像孩子，你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一个真正的服侍者，或者跟神跟人建立关系的人，他自己必须在神面前先成为一个孩子的样式。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你就是天父爸爸的孩子，这是孩子一样的情况。第三个是什么？当我们成为孩子了，你才会去问这个父亲爸爸，你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你才能讨父亲的心，我们才能遵行父的旨意。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的国，它的次序是什么？第一个，你需要用水和圣灵生；第二个呢，你需要姿态是什么？你要做孩子，你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是一个大人的样子，你一直告诉上帝说，我要来遵行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你就是什么？大儿子。大儿子，你可以做的很多的东西都很好，但你心里愤愤不平啊，你觉得不对啊，不行啊，不能啊，为什么要那样那样那样，就会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当你回正转成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会满足天父父的喜悦。然后后面呢，就是刚刚唱的，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Amen。 所以当一个人呢，他回转向孩子的时候，他就要开始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最后呢， 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控权。所以神国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公义、怜悯、宽恕、饶恕。弥迦书六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灵的神重新爱神爱人啊！我在这里我就不读了啊，你们都是神家的仆人们，谦卑、顺服、诚实和正直。但是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群的人？第一个，他以自我为中心；第二个，他很骄傲有自己。但神怎么说呢？神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分给谦卑的人。然后还有什么？贪婪和物质主义。有些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一个正当。还有相对主义，否认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使真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谓相对主义和否认真理是什么？他有些人他很有他自己道理一套的说辞，他不能顺服神，因为他不能做一个孩子。他说啊，爸爸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他自己很喜欢有口才、辩论都很厉害。这个叫相对主义和否认真理。所以你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他叫豆豆，他跟我说我是现实主义者，哪里有好处我就往那里去。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在教育系统当中，很多的时候呢，父母亲给孩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示范和榜样，哪里有利益往就往那里去。甚至是什么，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利用神和利用人。这个就是世界的国度。但是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麦子和麦子和神国的网的比喻，神会把它分开。所以我们一直讲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所有人都进入在 XAI 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东西我们讲过吗？这个东西它是 omnipotent, omnipresent, 还有无所不在， omniscient,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它要来取代神。特别是下一个世代呢，他觉得上帝是什么看不见，但是这个我所有的东西都看得到啊，我所有的东西不只是要来取代神，也要取代你的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的，这个都知道了。那所谓的尊重，所谓的顺服，所谓的品格在哪里？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世界的价值观呢？其实也渗透到现在的教会当中，很多的教会不只是成功神学，但是呢，有一群人其实在持守神的国的价值观。上帝说：“孩子，我认识你，因为你不单是得胜者，你是愿意放下你自己来坚持神国价值观的人。”所以回到使徒行传，或者说回到一个最初的爱是什么？就是还是建立亲密关系，从神和从人而来的关系。最近呢，马来西亚那应该是说我有一些在过去同行的七八年的团体， 们在马来西亚请了 Heidi Baker， Heidi Baker 她是一个妈妈，他们说Angelina 慧中啊，她说你来参加特会，你不是来不是，但是你来参加。我马上听到这个讯息了，我知道是出于谁。第一个我要改票，我要改票要花很多钱，然后我第二个我还要买到马来西亚的机票，其实是负担下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知道神在这个时候，他在跟寻找这个家人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团队，一个三四的教会很大。那他的丈夫是企业家，然后妻子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好像两会两会的副会长吧，在他们的区域当中。这是一个三次教会，然后加上这个深圳的一个职场教会，就是过去我跟他们同行了大概七八年十年，他们就说欢迎我来参加这个聚会。我说感谢主，谢谢你们记得我，我一定会去，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就像我来到东湾爱修基督教会一样，我为什么一开始一直说感谢刘牧师，感谢教会？我跟刘牧师同行有二十几年了吧，我跟教会同行五年也有了，至少就是从疫情之后。我很爱 Barry Area 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塑造我、改变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从一个自闭的孩子变成一个被神使用的孩子，这个地方的父老们都看到了，都看见的，是他们是见证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来到底是要跟你分享呢，还是被你们爱呢，我搞不清楚这种什么 situation 什么状况。但是呢，总而言之，我知道这次来我是回家了。希望这样的一个讯息呢，也就是在这明天的时间，不只是爱泼夜酒好吧，上帝是所有一切充足和复活的主，但是呢，我觉得在爱中一切仇敌恶者的工作，包含我们的携手同行，包含在下一代的工作当中，上帝他都可以战胜一切仇敌恶者和魔鬼的作用。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爱教会，教会不完美，但是你在现在在新的一代在工作，在做新事，在做启示。有的时候主要你说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才会转向父亲，但是父母要怎么转向儿女呢？我们看着这个儿女就觉得越来越不可爱，但是只有在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当中，主你是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在未来只有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带下你的国度来，来战胜世界的国度。主，我们遵行你世界神的国的法则。我相信在这里有一群的你所爱的儿女，他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都在遵行神国的法则。但是主啊，把这个神国的法则也同时带到下一代当中，好让下一代这些孩子他们感觉到这里是一个家。谢谢你爱他们，也接纳他们，按着他们的本相创造他们。主， 谢谢你按着他们的名字数点他们，一个你都没有放弃和放弃。谢谢主，赞美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主，对我们今天的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彼此相爱。
神的国。
划重点。
我们要删除一下。我们今天还讲到什么？
生理识别。
生理识别哦。还有呢？你今天听到了什么？赶快说。
爱可以翻转。
爱可以翻转。亲密关系很重要。改变人最好的就是亲密关系。在探问中老师。伤痛中饶恕。还有呢？回转向小孩。Carry your own cross.
Be humble.
Be humble. 谦卑一点。还有呢？
中文是他的家人。
中文是他的家人。还有那个 Ashley。做一个祷告。 接近一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啊领受他的一些的那个信息。主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末后时代要进入一个 quantum system， 虽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哎，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的手机速度快了，我也没什么感觉。主啊，我们有些事情都不是太清楚，但是啊，世界都很快速的在转变当中，但求主保守，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啊可以啊领受到爱，爱是最重要啊，爱是永不止息的。这一些有一天都会没有用，但你的爱却是永不止息的。谢谢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像我那些朋友，不跑哪里去了？是不是很在？啊？我刚才讲说我们四点钟啊，对啊，没错啊。
Thank you.